我行我素风波多，唯我独尊常惹祸。我为人人人为我，先他后我天地阔。牺牲小我成大我，无私无我成正果。
各位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就要开始写咯。练习书法要求的是要静，要稳，要有耐心，知道了吗？
知道了。
哎，这该怎么写好？手一直抖个不停。这歌好像是一种武器啊，怎么会在我这个字里面呢？以前怎么都没有发现呀。
圆圆，
哦，王老师，
你怎么还没写呢？
王老师，我突然发现我这个字里面藏了一支武器呢。
圆圆，你的观察力很不错哦。其实我这个字原本就是代表一种可怕的武器啊。
嘿嘿，我只是随便猜，没想到是真的。
哇，原来我这个字是这么凶猛可怕，难怪古今圣贤常常告诉人们要做到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呀。
是啊，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把我看得淡一点，那么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了。说到无私无我，那我就来讲个故事给大家听吧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美丽的山谷，山谷中住着一群可爱的小鹿。小鹿们在山谷中过着快乐悠闲的生活。在这鹿群中有一只气度非凡的鹿王，鹿王聪颖善良，暗通人语，能与人沟通。小鹿们在鹿王的带领下，在山谷中过着桃花源般的美好生活。但是好景不长，距离山谷处不远的一个王国里，有一位喜欢打猎的国王。当他听到山谷中住着一群小鹿后，便常常带着士兵前来猎鹿。
喂，快快快快快，在那里。
从此以后，山谷不再宁静了。陪伴小鹿们的只剩下了猎杀与恐惧。此时，鹿王非常的难过。为了整个鹿群的存亡，他决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见国王，请求国王能停止捕猎鹿群。当鹿王来到了城中，城里的人们都被鹿王非凡的气质所吸引。
哇，这只鹿长得真不错，会不会就是传说中能与人沟通的鹿王呀？
是啊，他怎么会走到城里来的呢？
鹿 王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来到了宫中。不久，他便来到了国王的面前。
你应该就是鹿王吧？为什么来到城里？你不怕被人捕杀吗？
鹿王表明了自己的来意后，国王对于鹿王为了鹿群冒死前来求情而深受感动，于是跟鹿王达成了协议，只要鹿群每个月定时从山崖上跳下一只鹿，贡献给城中人们作为肉品的补给，便不再猎捕鹿群。就这样，山谷终于又平静了下来。虽然每个月都有被排定的小鹿自动地从山崖上跳下来，但是他们都觉得能用自己的牺牲来保障鹿群的安危是值得的。有一天，鹿王路过了山崖，听到了哭声，便前往一看究竟。只见一只怀孕的母鹿站在山崖上哭泣，鹿王便问道：
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？
今天是我排定跳崖的日子，能为同伴们牺牲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但是想到肚子里还没来得及出生的小鹿，我就觉得不舍与难过。我真希望有其他的鹿能跟我调换，只有等到我把小鹿生出来就行了。
鹿王听完之后便告诉母鹿，请他放心，这件事情他会处理的，于是便请母鹿先行回去。当母鹿离开山崖后，鹿王便毅然决然地往山谷跳了下去。当鹿王掉到山崖下的时候，两位士兵早就在那里等候着。
这不是鹿王吗？怎么会这样？
当慈悲爱民的鹿王殉难的消息传到了鹿群中，鹿群们个个伤心欲绝，悲痛不已。不久，国王也得知了这个消息。鹿王的壮举感到十分的愧疚与崇敬，并下令不再捕杀鹿群，而杀鹿者将视同杀人一样的处置。
哇，鹿王实在很伟大，果真是无私无我呀。
是啊，老师，那古人为什么要用我这个字来造字呢？
有关这一点，我们就请毛笔爷爷来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说吧。
说到我啊，现代人一开口就是我想，我要，但是很少人知道我究竟是什么。我们从甲骨文来看看吧。你们看，第一个甲骨文，左侧是一排尖锐的锯齿，可以用来割东西。右侧是长鼻，上头尖尖的倒钩还可以勾住敌人，是一种非常具攻击性的武器。第二、第三个甲骨文则把锯齿简化为三个，少了一些威胁性， 到了金文，大致保留了甲骨文的造型，只是笔画比较粗重柔和些。再看看小篆，左侧的锯齿变成了线条状，失去了锋利的感觉，右侧也转化成鸽子了。楷书时沿袭了小篆，原本锐利的锯齿就完全看不出来了。其实我字是借用来的，它原本是一种有锐利锯齿的兵器，声音听起来也比较重，感觉容易冒犯别人，所以古人很少用我来称呼自己，古人喜欢用吾、于、图来称呼自己，这些字没有杀伐之气，声音也轻轻柔柔的，听起来很谦虚和气，反而是现代人喜欢强调自我，所以很爱用发音重、比较有分量的我字啊。
原来如此，难怪当我们一直说我的时候，就容易吵起来了。
是啊，小朋友，大家都清楚了，接下来我们该来好好的练习书法了。书法可是一种艺术，更是中华民族的国粹，大家要好好的练习哦。